聪明的太平公主做梦也没想到这形势是直转急下，哎呀，来得太突然了，使得毫无防范，顿时就懵了。手下这些嫡系建议他采取动武力的办法，这也不算不对，除此之外别无良策了。他问薛崇训，你能调动的军队能有多少？回娘，现在划了划了，不到一万人也差不多，太少了，不管用。太平一想，进军就有五万，现在都掌握在张辉和李隆基手里，这不到一万人他怎么能行呢？再说李隆基可不白给呀，他事先也会有防范的，那不定守卫就多严呢。哎呀，这太冒险了，如果动用无力不成，那可就彻底灭亡了。他想到韦皇后血淋淋的脑袋，想到那次政变死的那么多人，要轮到他头上，他打了个冷战。不行不行，这太有点冒险了。但是不动用武力那怎么办呢？他用眼光一扫，跪在眼前这些人眼巴巴瞅他拿主意，唯独一个人低头不语。谁看谁呀？萧志忠，萧宰相。一共七个宰相，姚元之、宋璟那是李隆基的人，剩下的五个宰相都倾向太平公主。这五个宰相啊，有四个完蛋货，有一个不白给，就是萧志忠，真有学问，真有才，也有办事的能力。但是一般情况下太平公主不找他商量事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人呢有点腻，有点倔，往往跟他说一点事儿，他不太服从，但总的来说还是自己的人。太平公主为了笼络人呢，所以没把他排斥在外。拿第二件事来说吧，他也来了，他要不关心太平公主，他不跟着赵公主府。但是别人说这些话他一言不发。太平公主一想，这人有点子，我问问他再说。你们大家都站起来吧。太平公主觉得方才有点失态，当主子的这么沉不住气，他们更沉不住气了，重新归座，众人站立两旁，那和尚会犯也跟着站起来，躲到大伙身后去了，一个劲儿擦他秃脑袋。咱先不说，单说太平稳稳当当的问萧志忠，萧卿臣在，你怎么一言不发呀？你看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办比较稳妥呢？公主在上，臣不敢说。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既然把你请来，你就得说话，不然干什么来呢？说吧，本宫绝不怪你，恕臣直言。公主啊，方才大家所议，臣一百个不赞成。啊，他这一句话 碰到太平公主心坎上了，太平公主也不同意主张武力啊，不住的点头啊，往下说往下说。公主请讲，我们以微薄的兵力对待50,000精锐之师，这不叫自投罗网。再者一说，事情还没到最后那一步，怎么就能断定一切都完了呢？啊，这是是啊。那么萧卿，你看还有什么补救之法不成吗？有。公主请讲。那主上想把地位传给中宫，不是没有原因。众所周知，主上从继位那天开始，他就不愿意当皇上，是公主再三苦劝，文武群臣再三恳求，他才勉强答应下来。自从他登基之后，国事纷纭，一宗不了又一宗，他已经伤透了心了。所以说他做出这种决定并非突然，而是有一定原因的。再者一说，他传位给中宫名正言顺，谁都知道李隆基那是中宫的皇太子，因此说这个决定既顺乎民心又顺乎天意呀。咱们大家非得反其道而行之，这不是自取其乱，不但朝臣不服，天下的百姓也不服啊。公主啊，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，顺乎人情的事一帆风顺，逆天理人情的事情是处处受阻。这个道理您比臣清楚的多呀。再者说，东宫李隆基德配天地，文武全才，也理应该一统天下。那么咱们大家非在这拦着，非想办法在这挡着，恐怕这是自取灭亡啊。萧志忠刚说到这儿，薛崇训拜去，腾腾两步来到萧志忠近前。哎，我萧志忠，呵，我你是哪头的？听你方才的话，你认为这李隆基他们什么什么都好，什么什么都对，咱们这一帮都是大混蛋的，我们又逆天背理，我们又这，我们又那，干什么？你少他妈放屁！大将军，我不懂得别的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我认为面对这种情况，就得树多不利。他妈不造他不行，不宰他不行。古往今来这样的事还少吗？打开历史看一看，哪一次宫廷政变难道说都像你说的那样吗？太平公主把脸往下一沉，训儿不好，退了下去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，你要退。是。哎呀，他明明不服气，他怕他娘啊。太平公主转过身来，萧卿，不要听他的，他还年轻，千万不要见怪。公主怎么能呢？您放心吧，臣绝不理会。好，既然这样，你接茬往下说。公主啊，以臣之见，这件事情绝无更改了。 我们应当祝贺主公禅位皇太子。这个事是万无更改之理的。
哦，
你的意思我们就听之任之。
对，
但是要想补救之法不是没有。太平公主主要提这个
啊，
小心快说，怎样才有补救之法呢？公主，您是最英明的，您忘记上古大顺把皇位让给大禹的典故吗？
哦哦，明白，我明白了。
啊，太平公主那书没少读，特别是历史，那那也是个行家。萧志忠一句话把他点醒了。据传说，上古上唐尧禹舜，那就是三皇治世、五帝为君的时候，那舜是明君，舜打算禅位给禹，就是大禹治水那个禹王。认为他可以主宰天下，但是给了禹之后，舜还不放心，怕禹没有经验，主宰不了乾坤，怎么办呢？舜退到后边去，仍然扶助大禹主宰天下。虽然大禹是君主了，但是实权仍然超在舜的手中。一直后来一看大禹能够主宰天下了，舜这才全部让权，就是这么个典故。太平公主一听，对
对，高，太高了。
那也就是说，魏公李旦把皇位让给李隆基可以，咱也别反对，但是应当劝魏公李旦我这哥哥别把大权给他，你退居后边仍然当一国的太上皇，还要总揽军政大权。我哥哥是听我的，只要我把我哥哥给掌握住了，我的权还没丢。李隆基无非是个牌位而已。
这也太高了，
看来现在只有走这条路是最正确不过的。太平公主的心呢一下放下来了，这才露出笑容来。罢了，萧卿，看来你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呀，我太欣赏了。就这样办，我马上进宫，向我的兄皇祝贺，祝贺新君登基，祝贺我兄皇为太上皇。一切一切就按你的主意办。
备脸，
外边准备车去。哎呀，这帮人一听还不太理解，认为公主怎么就听萧志忠的呢？这家李隆基可好，真当了皇上了，那对咱们能有什么利呢？其实这帮人看的是你太庸俗了，照太平公主那差多了。那么太平公主进宫咱暂且不提，话分两头，单表进宫的头领张辉受高力士的委托来到东宫。等他见着李隆基的时候，李隆基也没睡觉，能睡得着吗？太平公主说的一点不假，现在双方就在斗法呀，都在动脑筋。李隆基这屋里头有新任的中书令刘楼球， 新提拔上来的一个宰相叫张顺，君臣三个人也在谈事儿，不过他们谈的跟太平公主不一样，主要议论的中心是战争问题。现在扬州失守了，幽州告急，前方战事打得正紧，应当采取什么对策，应当怎样调兵遣将，派谁为大将军雄边，这是个关键问题。人家讨论这个事儿，张辉在这节骨眼上来了，见过太子之后跟刘留情张顺打过招呼，张辉眼睛都在笑啊，恭贺殿下，恭贺殿下，大喜临门了。李隆基也急了，用手把心腹爱将搀起来，就问张将军喜从何来，是怎么回事。李隆基也感到意外，唰就站起来。张贺刘柔球也睁大了眼睛，真的，这是高力士亲口对你说的，千真万确。我方才说的连一个字都不带差的，主上决定禅位给皇太子，也就是说我们殿下不仅要君临天下了，这不是可喜可贺的事吗？哎呀，这俩人一听扑通扑通全跪下了，恭贺殿下，恭贺殿下，这果然是大喜事。可是李隆基一点笑容都没有，为什么？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思想上毫不准备。李隆基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父亲身体那么大，把地位让给自己了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什么事促使他下了决心呢？但这个事还有没有变化呢？所以李隆基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惊，而且惊的成分远远超过喜。李隆基让张辉又把事情讲述了一遍，他仔细听着，听完了是紫锁双眉呀。张辉以为啊，这番话说完了，李隆基不定多高兴呢，一看殿下的脸绷得那么紧，一点笑容都没有，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。殿下您不高兴？李隆基晃晃头，我不是不高兴，我觉得这个事情来得太蹊跷了，莫非其中有诈不成？没有，肯定没有，您不必多疑，这确实是主上亲自做出的决定。李隆基一想，算了，我爹胡才，我现在就进京见我爹，我听听我爹怎么说，这么大的事情不能胡猜呀。但是为了防备万一，李隆基做出决定，刘留球在，张顺在，你们二位先不要动，在这听我的回信。
是，
我们不走。张辉将军在，你马上回去，把5万禁军全给我调动好了，牢牢掌握南司北司两座衙门，随时听候调用，以防反侧。末将明白。等一等，你再通知王毛柱，让他点兵5000守住东宫，对出入之人要严加盘查和注意，不得疏忽。
是。
李隆基摆脸调动军队， 一切全都安置好了，吩咐一声带马，骑着赵月白宝马将军，领着20名护从，赶奔大明宫。到这块高力士亲自迎接，因为高力士已经保着皇上回大明宫。
现在谁也没闲着，紧锣密鼓都在干自己的事。
高力士一看殿下来了，满面春风，
殿下恭喜你呀、啊！
李氏，这是真的，
千真万确。
西中不会有什么变故，
不会。主公这次决心下的是非常坚决，没有变故，已经御令中书省马上拟定招旨，明天就昭示天下。不过方才太平公主来了，
哦，我姑妈走到我前边，
是她跟主上谈些什么，奴才不敢听，只是发现太平走的时候面有喜色，不知他说了些什么。
对呀，
李隆基心说，我这姑妈事事抢到我前边，他不定跟我爹又说些什么话。为了解开谜团，李隆基正急于见到父亲。高力士到里边跟睿宗李旦一说，尊公殿下请见。李旦乐了，
好好，他来的正是时候。选，
说着选呢，睿宗李旦站起来，披着龙袍，背着手，乐乐呵呵还出来了。当李隆基发现他爹站在台阶上边，李隆基赶紧双膝跪倒，儿臣叩见爹爹。
免礼。三郎，你来得正好，为父高兴，没有睡意，咱爷俩就做个彻夜长谈，随为父来。
哎，你看这李旦呢，非常和气，非常慈祥，拉着三儿子的手，这爷俩进了含元殿后宫。等归座之后，李旦用手一指旁边的绣龙墩，儿啊，挨着爹爹坐下吧。
李隆基没敢坐，哭腿跪他爹面前了。爹爹在上，儿有一事不明，前来求教爹爹。
啊，说吧，什么事？
爹，
外边疯传说爹爹打算禅位给儿，国有此事乎？
哈哈哈哈！
三郎，你的消息真灵通哦。这件事不是风闻啊，这是确实啊。
爹，您老人心禀上，身体如此健壮，为什么做出这种决定呢？您是听了别人的谗言了吧？这是离间咱们父子之情，离间君臣之情，请爹爹速做出决定，斩尽谗之人，吓死儿也不敢继皇帝位。李隆基也真会演戏，你高兴不敢露出来，
那好，手舞足蹈。
哎，爷，正好你听老的，你上旁边待着去吧，我管理天下行啊。那么一说，他爹反悔呢？明月亦不能那么说，相反还表现得挺难过，鼻涕眼泪淌下来了。
哎呀，他爹一看呐，高兴， 一伸手把李隆基拢到怀里，儿啊，不必多虑，没有进禅之人，这么大的事情谁敢对我说呀？这是为父自己做出的决定。儿啊，从今以后，这大唐朝的江山就是你的了。你就要继皇帝位，主宰乾坤，爹我退居后宫，这有多好？李隆基一听，真是心花怒放。